因为我们家庭聚会的进度是诗篇啊，所以要从今天开始哈，就根据我们的进度啊来分享这个家庭聚会的进度哈。那今天是第一篇诗篇第一篇哈，我们就来看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我们一起把第一篇来读一次。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第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第四节，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诗篇大概我们所知道就是圣经中的诗歌集啊，还有就是祈祷文啊，所以有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时间啊，那来写成的。这些诗歌或者祷告文，它经过这个以色列人所收集啊编定，所以用在敬拜的时间，把它收在这个圣经里面哈。诗篇有很多的诗歌都是用颂赞、敬拜神的诗歌，那也有祈求神的帮助、保护跟拯救的诗歌所以内容当中也有恳求赦罪，还有感谢神的恩典当然也有祈求神来显出他的公义的祷告。那我们今天所看的诗篇第一篇哈，第一篇其实在圣经里面它并没有特别提到什么标题。那么从第一篇的内容哈，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定为哈，喜爱神律法的乃是门徒之道哈，喜爱神律法的乃是门徒的入门了哈。那一般人哈会认为说这个第一篇哈，这个是以斯拉哈，以斯拉他的总编哈，诗歌全集，所以在写这一篇诗的时候，等于是第一篇就是序言哈。那我们根据第一篇的第三节哈，第一篇的第三节哈，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哈，那这个诗人哈会写这个第一篇哈，其实是受到这个耶利米书里面所记载的影响。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十七章，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五节，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五节。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胡勒来到，却要住在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第七节，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可靠的那人有福。第八节，他必像树栽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冷必清脆，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哈。这个耶利米书十七章哈，这个是 以色列人被掳的时期啊，所以通常会认为这个时间点就是当时被掳的时候他们有一段时间百姓非常热心律法时候所做的啊，所以我们刚所看的第一篇其实就跟这个耶利米书里面的背景是有相当的关系。那第一篇应该算是诗篇的序言啊，所以作者他没有列标题，那就这个内容来看是一种训诲诗或者智慧诗。那在这一篇里面没有赞美或者悲哀的成分，而是很技巧的、很巧妙的的一首叙述诗哈，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平行体啦。我们如果从诗歌的的这个文体来说，它应该是属于平行体，所以可以用第一节跟第六节第二节跟第五节，或者第三节跟第四节用这样来分哈。那也可以哈。一二三节跟四五六节来做比较，那这个这一篇又称为亚瑟诗。那所谓亚瑟就是有福的意思，亚瑟是有福的意思。那亚瑟诗在诗篇里面有第一篇，还有三十三篇，四十一篇，还有一百一十九篇、一百二十八篇，还有一百四十四篇，这一些都是属于有福的诗篇，就是亚瑟诗，那都是用福这个字当为首哈。所以有人说诗篇乃得福的这个入门哈。歌颂律法的诗篇大概有三首，那第一篇就是其中的一首，第一篇十九篇，还有一百一十九篇。那我们从第一篇来看哈，我们大概用每一节就可以当一个一个主题了。所以他第一节说义人的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也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从第一节来看，其实是这个第一篇就是谈义人能够门户。那一个义人在诗篇的作者一开始他用比较消极的方面来看一个义人的行为，那义人消极的行为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也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是属于消极态度，不去这个服从恶人的计谋，当然也不在罪人的道路上有份了，那当然也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在信仰生活当中，消极的方面，当然恶的事，我们不参与，我们也不随从，就像第一节所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个就是远离，不随从，这是消极的态度。但是一个义人要有积极的行为。所以第二节就继续说了，一个义人要能够门徒要有积极的行为。那这个积极的行为第二节说唯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一个义人要能够有的这个积极的行为，第一个就是喜爱律法，喜爱神的律法，不但喜爱还要昼夜思想。那我们今天对于圣经神的话语，其实我们基督徒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就像这里诗篇的作者所说的，我们要积极要喜爱神的律法，所以要喜爱神的话语，对于圣经神的话我们要喜爱，对于圣经神的话我们要时刻昼夜思想这个昼夜思想就是反复思想那我们来看诗篇 诗篇二十五篇哈。诗篇二十六篇哈，诗篇二十六篇。二十六篇二十六篇我们来读第七节，我号发称谢的声音也要述说你一切的奇妙作为。第八节，耶和华，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这也是诗篇的作者大卫，他在这里所写的诗歌。那么他在作诗，他的诗歌里面他说，我号发称谢的声音也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也就是一个懂得来这个想念神的话语，一个懂得来思想神的话语，就会向神来述说他一切的奇妙作为。神的话常常反复思想，那我们就能够存记在心中。当然就像这个先知所说的，把神的话语吃进去，吃进去以后就会感觉甜蜜，感觉非常的甘甜，所以要喜爱神的律法。那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要有这个读经的这种生活。为什么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信仰生活，就是要常常把神的话能够这个谨记在心中。那也许过去我们读经的习惯很少，也许我们也曾经立志要来这个读圣经，但是常常都是没有读多久就半途而废。那当我们能够爱上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会越读越觉得甘甜。神的话语不是读过去而已，而是要放在心中来反复的思想。所以就像箴言的作者他也告诉我们，我们来看箴言第四篇，箴言第四篇第四篇第四节，箴言第四篇第四节，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第五节，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这是箴言里面在这里这个也教训我们说要领受神智慧的话语啊。这个父亲教训我说也就是我们要领受神的话，要把神的话存记存记神的话语，也要遵守神的命令，就能够存活。那第十节又说，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路，引导你走正直的路。一个懂得来把神的话语行在这个存记在心的时候，那为什么说义人必蒙福，昼夜思想必蒙福就是神的话语在我们内心的时候，能够有神所赏赐的智慧，所以这里说十一节说，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走正直的路。 也就是说，领受神的话语，这个神的道是我们领受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那能够让我们明白神的教训，当然我们就会走正直的路，当然也会得到神特别的赐福。我们再看回来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那一个义人门徒会有什么样的象征呢？我们看第一篇的第三节，第一篇的第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一个义人因为能够积极的来喜爱神的律法，昼夜思想，那会把神的话存记在心，会得到来自神的智慧，那当然就会有什么样的特征呢？第三节就说，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像一棵树，树栽在溪水旁，当然这个树就能够得到充分的这个水的滋润。那这个树很怕的就是缺水，就是遇到干旱。那遇到干旱当然树就没有办法正常 来生长，尤其是这个果树。所以果树如果都没有下雨的话，那这个果树的增长当然就会受影响。那这个义人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也就是说能够得到很充分的这个水的滋润，所以像在溪水旁一般，不会有缺旱的时候。那因为在溪水旁能够很正常的来生长，所以就能够按时候结果子。所以一棵果树它能得到充分的水分的时候，当然它就能够正常的来生长结果。那如果树没有办法生长结果，那这一棵树就没有它的功能。那一个义人就像这个树栽在溪水旁一样，所以能够有得来自神的恩典，来自神的福气，所以一个门神赐福的人就好像树在溪水边一般，而且能够结果累累，就是像这个果树能够结 很好的果子。果树不是用来观赏，果树主要的功能就是要结果。那主耶稣拣选我们，他也说是要分派我们是结果子。我们看约翰福音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这里圣经上说，主耶稣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要分派我们去结果子，叫我们的果子能够长存。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就像果树一般，所以一个义人他能够门徒，也就是他就像果树栽在溪水旁一般，那能够按时候来结果子。那一个领受神的话语， 常常把神话语存记在心，来昼夜思想，来遵守神 的道，那么他就能够结出这个果子来。所以基督徒被圣灵充满，就像栽在溪水旁的果树一般。那既然被圣灵充满，当然就能够这个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要像这个义人一般，能够这个把神的话语能够存记在心，反复思想，并且能够遵循神的道。那这个栽在溪水旁，就像被圣灵充满一般，很自然我们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再看回来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不但能够结出果子来，我们再看第一篇的第三节最后一句话，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里圣经上说，一个义人他门户 的特征就是像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然后呢，凡事他所做的凡事都顺利。那这个叶子也不枯干，所做的凡事都顺利。这个叶子是一个果树茂盛的现象。那这个他所做的凡事都顺利，就是能够得到神的眷顾，凡事都能够顺利，都平安。所以义人积极的遵守神的律法，就能够得到神的赐福，凡事都顺利。这是义人的部分。那反观对照出来，第四节开始就讲恶人的部分。义人有义人的这个特征，义人有义人的行为，义人有义人能够蒙神赐福的一个现象。那么从第四节开始对照出来就是恶人。那恶人的结局象征是什么？第四节，我们看第四节说恶人并不是这样。这里第四节开始对照恶人，那义人蒙福，可是恶人并不是这样，就直接讲恶人并不是这样。那这个恶人不是这样，他的这个特征是什么？当然他就不像义人的结局啊。所以他不是树，恶人不是树，所以恶人并不是这样，他不是树，他就像那个糠秕一样，被风一吹就散了，所以风吹了他就吹散了，他没有像树一样，树风吹了不会马上不会散了，因为树他会扎根在这个地面上。那恶人不是，并不是这样，表示说他并不是树，他不是神所要眷顾的。所以恶人的反的这个对比的现象，就是他跟树完全不能够相比。所以恶人的结局，他是会被风来吹散。那恶人他的行为就会落在审判当中。我们来看第五节，第五节。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这个第五节就更提到这个恶人的这个恶行啊。那因为恶人的恶行他可以说是狂妄来行恶，所以恶人的恶行他在审判之日就会显出来，审判的时候就会显出恶人的结果。所以第五节就说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在生活当中有些不遵守神道理的人，或者在社会上为非作歹的人，不敬畏神的人。那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人好像反而亨通， 好像没有得到神的刑罚但是神在对恶人的刑罚有的是在活着的时候就给他刑罚，但是最终在审判的时候就能够完全显出这个恶人的一个结局所以这里就说了，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也就是说在审判的时候恶人的结局就会完全显露出来我们来看这个诗篇37篇第一节，37篇第一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这是大卫所写的诗那 这一篇37篇里面有一个标题，就是说义人和恶人的结局。大卫他在所写的诗篇里面，其实也是谈到这个义人跟恶人。那义人不恶人不一定在他行恶的时候神就刑罚。所以在大卫的诗里面，他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有时候我们会对这些不敬畏神甚至为非作歹行恶的人会感觉到说，为什么他们在生活当中反而顺利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对神的公义有所疑惑为什么神不刑罚这些恶人。那其实在大卫他在写这一篇诗篇的时候，他也是经历过这样的心态上的一些这个反应也就是恶人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得到神的刑罚。那如果第37篇我们好好读下去把37篇读过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大卫在写这一篇诗篇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在告诉我们恶人的暂时亨通不代表神神不是不代表神是不公义的。恶人的暂时亨通不是神不刑罚，不是神不显出他的公义审判而是神暂时这个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神让恶人跟义人存在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也是神对我们的这个信心的操练我们再看这个第八节37篇的第八节，当止住怒气，离去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第十节，还有骗死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这里大卫在他的这个诗歌当中其实这个也是他人生的一些体验那在他的经历里面他就勉励我们说，要止住怒气，离去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有时候我们为那些不敬畏神甚至为非作歹这个行恶的人有时候我们内心会有一些不平那大卫他在这里说，当止住怒气，离去愤怒，不要心怀不平如果我们因为这样而心怀不平会埋怨神我们也会因为这样会对我们所拜的神的公义产生质疑那所以你对神就会有所怨言，那这个就是让我们去犯罪当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作恶的人仍然能够亨通的时候 不是神不刑罚他们。所以我们要谨慎的就是不因为这些恶人而来发怒，让我们自己不去这个遵守神的话、神的教训，反而随从这些恶人的所作所为，或者我们就因为这样而来这个埋怨神，那这样等于是论断神的作为，那这个就是犯罪，这个就是作恶。所以三十七篇里面就一个非常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恶人跟义人的结局。所以我们从第一篇作者他在这个写第一篇的时候，等于是一个序言，把诗篇里面很多内容一开头来做一个序言，一个开头所以来叙述这个一个义人跟恶人不同的的这些象征跟结果。那恶人他会在神的审判里面，所以当在神的审判里面，他就像这个皮根一样被风吹就散了。我们再看回来第一篇第五节，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的所作所为，甚至连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供出来。所以在马太福音主耶稣就说，我们口里所存所这个存的善就会发出善而口里所存的心里所存的恶就会发出恶来。那我们也这个不要说这个闲话，因为将来这些都要句句都要供出来，那也就是在神的审判台前都要显露出来。所以在神的审判台前，恶人必站立不住。那不但站立不住，说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说恶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其实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在审判的时候，在义人的会中是看不到恶人的，他不可能存在义人的会中嘛。也就是说在神的审判里面，当将来的审判的时候，恶人义人已经分开了，所以在义人的会中根本没有恶人的存在，所以恶人不可能在义人的会中。第六节我们再看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恶人的愚蠢恶行，神一定会弃绝他们。那么这里说神知道义人的道路，也就是说神只知道义人的路。那这个知道的意思就是看顾他们的意思，让这个神只看顾义人，那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也就是说恶人必走向灭亡的路，恶人的结局就是灭亡。这个在诗篇第一篇就做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恶人跟义人的对比。所以如果我们要说这个诗篇第一篇就是我们人生的两条路，人生的两条路。那我们今天在人的一生当中，尤其我们基督徒，我们要选择的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义人，一个能够这个喜爱神的律法，对神的话语是反复思想，而且能够遵守神的话，那就必然在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能够按时候结果子，就是能够得到神的眷顾，能够有神的灵来充满，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那恶人的结局最后在审判的日子就必完全的来分出来，所以恶人在神的审判的时候，他必显露他的行为，那必站立的不住。那么在 义人的会中，也就在神的恩典里面，将来在神的荣耀当中没有恶人的份，就是看不到恶人。我们今天晚上就分享第一篇，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唱诗452首。